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接下来为你播出冯秉成牧师的讲道信息。他会从人生各个层面和世界观的不同角度，引导你学习圣经真理，来更好地认识主耶稣。
弟兄姊妹朋友们平安，欢迎大家收看李成信仰问答，我是冯秉成。我们今天呢讨论的一个话题就是大家常问的，基督徒可以离婚吗？我们在前几个视频都谈到了，上帝设计婚姻就是一男一女，一夫一妻和一生一世，所以总体上来说，上帝是不喜悦离婚的。我们先来看一段圣经啊，记录在马太福音19章。圣经文是这样说的：说有法利赛人来试探耶稣，说人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吗？耶稣回答说，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并且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经你们没念过吗？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了。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法利赛人说，这样摩西为什么吩咐给妻子休书就可以休他呢？耶稣说，摩西因为你们心硬，所以许你们休妻，但起初并不是这样。我告诉你们，凡休妻另娶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犯奸淫了。有人娶了那被休的妇人，也就是犯奸淫了。所以这段经文非常的重要啊，关于离婚的问题，休妻的问题。当时法利赛人问说，摩西为什么吩咐给妻子休书就可以休他呢？主耶稣的回答是什么？主耶稣说，摩西因为你们心硬，所以许你们休妻，但起初并不是这样。起初并不是这样，那么起初是什么样呢？起初就是主耶稣讲的，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这里神配合的，配合的是什么呢？根据希腊文的结构，这个地方讲的是神配合的婚姻，而不是说神配合的人，不是说任何一对夫妻，这两个人都是神为他们配合的，而是说神所配合的婚姻，二人成为一体的婚姻，人不可以分开。所以上帝造人的时候，并不是分别的造了很多男人 和很多女人，而是先造了一个男人亚当，然后从亚当的一个肋骨造成一个女人夏娃。可见男人和女人的生命是相连的，所以当夏娃来到亚当面前的时候，亚当非常激动地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所以亚当和夏娃的身心灵是不可分离的，配合在一起的，是二人成为一体的。所以有学者指出说，每一个合法的婚姻，丈夫与妻子成为一体的关系，都再一次实践和见证了上帝对人类组织的创造。旧约圣经当中，先知马拉基 也重申了上帝所创造的婚约。他说，虽然神有灵的余力能造多人，他不是单造了一个人吗？为何只造一个人呢？乃是他愿意人得千乘的后裔。也就是说，上帝所制定的二人成为一体的神圣的婚姻，他会得到了千乘的后代。反之，违背上帝婚约的婚姻都会对后裔产生伤害。然而当人犯罪以后，就开始背逆上帝所建立的婚姻关系，随意的离婚休妻。摩西的律法，它是允许人离婚，但是必须要写休书。在申命记24章说，人若娶妻以后，见他有什么不合理的事，不喜悦他，就可以写休书交在他手中，打发他离开夫家。夫人离开夫家以后，可以去嫁别人。后夫若恨恶他，写休书交在他手中，打发他离开夫家。或是娶他为妻的后夫死了，打发他去的前夫不可在夫人玷污之后再娶她为妻，因为这是耶和华所证的。虽然摩西同意离婚，但是必须限制他们，就是要写休书。这个写休书实际着重是在维护女方的权益。条文中虽然没有指明就是他有什么不合理的事，这个不合理的事是指什么，但是显然是必须要有充分的理由，否则丈夫不能随便离弃自己的妻子。当男方给女方写了离婚证明以后，这就可以保障女方日后的社会地位，也可以避免再受到男方的骚扰。因为你有了一个证书，那它表明他就是独身的，对吧？你如果不写，搞得不清不楚的，到时候男方想过来又开始骚扰他，那这就很成问题。条规还说，夫人离开夫家以后可以去嫁别人，就正式恢复了这个被休的妻子的单身的身份，保证他们可以再婚。而且当男方休妻以后，他不可能再去把这个被休的妻子娶回来，这样也是限制了这个亲属的离婚。到新约圣经指出，只有在两种情况下可以离婚。第一种就是主耶稣讲的，就是一方犯了奸淫。主耶稣说，凡休妻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叫他做淫妇了。人若娶这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为什么呢？因为休妻，因为淫乱，他已经破坏了二人成为一体的婚约。淫乱是允许离婚的理由，但也不一定是必须离婚的理由。也就是说，当一方犯了淫乱，如果他愿意改正，得到了另一方的原谅，他们的婚姻关系还可以继续保持下去。另外呢，使徒保罗提出了第二个可以离婚的状况，这就在记录在哥林多前书7章。保罗是这样说的，倘若某弟兄有不幸的妻子，妻子也愿意和他同住，他就不要离弃妻子。妻子有不幸的丈夫，丈夫也情愿和他同住，他就不要离弃丈夫。倘若那不幸的人要离去，就由他去吧。无论是弟兄是姊妹，遇到这样的事都不必拘束。神召我们原是要我们和睦，你这做妻子的 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丈夫呢？你这做丈夫的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妻子呢？所以在夫妻当中，一位信主，另外一位坚持不信，这样的话，世界观、价值观、道德观，很多的地方都是对立的，同床异梦，这样的话，二人成为一体，都已经化成了泡影，说什么都说不到一起，做什么都做不到一起，那这样的婚姻实际已经是名存实亡了。但是在信的一方应该竭力的劝说、感化对方悔改信主。但是如果有一方不管怎么说他都不愿意信主，而且他坚持要离婚，那就不必勉强了，可以离婚。但是经过调查呀，发现单亲家庭的青少年犯罪都非常的高，离婚以后再婚的离婚率比前一次婚姻的离婚率更高。所以把离婚作为解决夫妻矛盾的关系的这样一个出路是不明智的，更是得罪上帝的。那这里面我也想提出两点。第一，由于人的罪性，婚姻的状况是相当的复杂，比如说一夫多妻、同婚、骗婚、逼婚、家庭暴力等等，这些都背逆了神所配合的婚约。正因为婚姻状况的复杂性，所以在处理每一个要求离婚的个案，要具体分析，要慎重，要酌情的处理，不可一刀切，也必须慎而又慎。有一个教授叫做基纳，他就认为关于离婚可以更广泛的运用于其他圣经没有直接提到的情况，比如谈到了家庭暴力的问题。他说，如果丈夫殴打妻子，那肯定是违反了一体的原则。如果一个人殴打自己，我们会建议他去寻求精神病医生的帮助。如果他打自己的妻子，他肯定就是没有把他当作一体的，但他们应当是一体的。我知道一对夫妻，他们都是基督徒，男方也没有犯奸淫，但却是酗酒，每次酒醉回家都暴打妻子，酒醒了以后呢又道歉，下一次醉酒回家又暴打妻子，反复不断。这一年下来，妻子已经被打得遍体鳞伤，在这种情况下，妻子的生命安全都得不到保障，我认为妻子可以提出离婚。第二，有些弟兄姊妹在信主以前不知道圣经的教训而离了婚，信主以后已经悔改，教会或者是会众就不要再揪住不放，继续去责备他们。因为主耶稣在路加福音12章说，仆人知道主人的意思却不预备，又不顺从他的意思行，那仆人必多受责打，唯有那不知道的做了当受责打的事必少受责打，因为多给谁就向谁多取，多脱水就向谁多要。其实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在信主以前都犯过各种各样的罪，当我们认罪悔改信主以后，我们已经被主耶稣的宝血所洁净了。所以老约翰在约翰一书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 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弟兄姊妹，大家想想，如果别人对我们在信主以前所犯的罪揪住不放，那我们又会怎样感受呢？所以我们要常常做换位思考，就像主教导我们的那一样。主说，所以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这记录在马太福音七章二十十二节啊，马太福音七章十二节的所谓的禁律。好，谢谢大家。
朋友，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并接受他的救恩，得到永生生命。